Life is all about you, and not at all about you. Now that's two opposing thoughts, and yet both of them are true.
Hello， 欢迎收听羞耻 Play， 我是 Jess。这一期又和非暴力沟通老师梁毅串台啦。那我们今天聊的是代际创伤这个话题。觉得沉重的朋友先不要跑，因为我们这一期里面有很多的干货，但也有很多笑点。那我在节目里面也有解释为什么我想要用很轻的态度来聊这么沉重的一个话题。我非常喜欢这一期节目，就流动很畅快，也有很多有启发的点。那如果你喜欢这一期节目呢，可以在小宇宙的 show notes 里面看到一个听众群的二维码，就只是用于讨论本期节目相关的内容，大家有兴趣可以加进来。好的，我们来听今天的节目吧。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毅。然后这期我们是一期串台，我们的嘉宾是 Jess 静书。然后先让静书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我是 Jess 静书，也很开心今天又跟梁毅来搭档做节目了。
是，我也跟那个 Jess 那边的听众打个招呼，我是梁毅啊，老朋友又来了。
好呀，哎，你看我们今天都还蛮喜庆的，你的背景。然后我今天是专门穿了一个比较喜庆的颜色的衣服，就桃红色，然后戴了一个disco 灯的耳环。其实是专门我有想过的，就是今天我们要聊一个看起来沉重的话题，就关于代际创伤呀，关于祖祖辈辈的那些东西。
对，
其实我心里面一直都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就是生命力永远比创伤大。否则我们不可能活在这里。所以有了这一点之后，哪怕是创伤其实都可以去庆祝的。就是今天这个disco 耳环真的有点在坟头上蹦迪那个意思，就是代际嘛，就有很多很多死亡啊，很多就是特别沉重战争，然后各种悲伤的事情，但是我们依然可以蹦迪。
是，我也是说我这个找 Jess 去录这期节目的一个起源，就是我其实做我们这种心理工作的话，或多或少都会接触到创伤疗愈啊，学非暴力沟通的人也好，或者说找心理咨询的人也好，很多都是跟自己的亲人在处理关系上陷入了一些摩擦，或者是甚至是折磨的处境，所以会寻求一种创伤的疗愈。那在这个过程中呢，这个慢慢的就在互联网上面开始不知不觉的流行起一个词汇哈，叫断亲啊，断绝的断，亲人的亲，断亲。那这是一个说法了，意思就是说你先要去断开跟亲人的很多的纠缠跟连接的过程。待会儿我们可以再探讨啊，到底所谓的断亲是什么意思。但是这个断亲也引发了很多人的反感啊，尤其家长肯定是反感的，对吧？什么鬼啊，这个挑唆我的家庭关系啊，教唆我的子女跟我切断联系啊。所以我就在想，虽然大家现在已经越来越理解这种所谓叫建立边界感啊，断亲它意味着一种疗愈的动作，可是是不是同时也切断了一些我们跟过去的联系，祖祖辈辈的联系。那所以我就约 Jess 聊的时候，我就说那别人是说断亲哦，但是我是想再看看有没有一个叫做从祖先那里去吸取能量，就是与其说断亲，不如看看是不是有办法从祖先那里吸取能量。那我们待会儿也可能会展开到这一点，所以今天我们会谈到创伤，谈到代际的一些悲剧的循环，但同时也会我提供一个角度预告一下，就是也会想要大家想一想，我们从祖先那里有没有可能吸取能量，其实是个财富来的啊。对，就是这样的一个
情况。当然，就是哇，我特别就是你约我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一下子就非常有共鸣。因为不了解我的朋友可能就我介绍一下我自己，其实是在做代际创伤疗愈的这样一个咨询，但最近就接的比较少，因为自己还有其别的事情，但是一直都对这个话题非常的感兴趣。然后梁毅说到的这一个从祖先那里吸收能量，你基本上一句话把我的咨询内容剧透了。 就我两个小时咋整，就是整这个，就是在前面我们梳理了所有的家史之后，最后可能会留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我们做一个仪式。其实仪式的内核就是这个东西，我们连接回我们的故乡、祖先、我们的家人，就尤其是三代之内啦，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这些。然后很多的来访者最后都会用一个话说，就做完这个之后就觉得我背后有人了，这其实是一直都有的，只是他们没意识到。然后从此以后就知道说我背后有人，然后地下有土，就这种感觉非常的踏实。
我今年去参加一个婚礼，就是跟这个有关系，因为那对新人里面其中有一个是音乐治疗师，然后他自己也接触正念冥想心理学很多的东西。他的婚礼上面有一个仪式特别，非常特别。那个仪式就是因为他是音乐疗愈师嘛，他就敲一个非常古老的萨满鼓，就是一个大家可以想象类似于一张羊皮蒙在一个架子上，然后敲的时候就是比较低沉的那个声音。然后那个仪式是什么呢？就是在场所有的婚礼的嘉宾，包括他的家人、新郎新娘的家人跟所有我们这些朋友啊什么的，然后在现场灯关起来，就是比较昏暗的，然后新娘呢就穿着婚纱开始慢慢敲那个鼓，然后一边敲一边呢就开始吟唱一些不知名的语言哈，我也不知道是哪个种族的语言呢，反正就不是中文也不是英文的一个萨满的歌曲，大家就可以想象。然后呢有一点点的音乐的伴奏，因为除了他那个鼓以外还有另外的一个我都叫不出来名字的有点像风琴一样的那样的乐器的声音，然后他就敲，然后他在敲的同时，这些音乐的同时就开始有另外一个主持人去念一段祈祷的唱诵。这段祈祷的唱诵大概里面的内容就有类似于我们希望遥远的祖先可以给我们力量，然后我们也连接到遥远的祖先，就是我现在不记得那些具体的歌词了，大家可以想象那个场面。其实是坦白讲，我猜99%的嘉宾都觉得很诡异的。我想分享的是
走错片场。
对对对，就是我自己的体验里面，这是一个很平静但同时又有力量的过程。但是99%的人，当然包括新娘新娘的父母，是会觉得这在干什么，这是很诡异的一个画面，他们理解不了。所以我一开始想分享这个的意思是，我们其实是有机会去回到那个传统里面跟祖先去连接，有机会有这个潜能，但是现在我们大部分的人是没有办法去感受这个部分的，因为这个部分好像不知道怎么的就没了，就脱离了脱落了，或者说隔离开了，我们被隔成了一个一个的现代人个体，然后就失去了跟所有祖先的这些连接。所以我们待会儿可能也有机会去谈一谈这个部分，就怎么等于是怎么，所以我们今天谈的其实是怎么重新建立这个连接。
对啊，这个话题其实我们之前也聊到说，很多人在不同的阶段是可能感受完全不一样，就比如说刚刚20出头的小孩，刚刚经历完高考，终于自由了解放了，巴不得不要跟祖先，不要跟家庭故乡
有任何
方言有任何的关系。
你提到高考我们就从这个地方讲好了，因为高考其实是一个用现代话来说其实是一个循环的创伤来的，就它的过程
的
读书这个过程包含了非常多的压迫性的动作，家长很不愿意，其实孩子更不愿意，就大家都很不愿意，但又好像不得不做的一件事情。然后你接触的个案里面这个部分会很明显吗？或者说你自己体验到什么？
会。对，我正想说，我们其实代际创伤，我们从世界的范围内可能有一些共同点，就比如说战争呀、饥荒呀，然后母子的分离啊，各种然后包括产房里面遭遇了一些事故意外的这些情况，导致一开始的小 baby 和妈妈分离。但我发现中国有特色的代际创伤，一个就是高考。那高考的影响，就它虽然好像是八几年才恢复的高考，对吧？所以它其实只影响到两代人，但是这种万古以来一直在读书，然后一直要 甚至我有个个案，他自己都在说他那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那种欲望非常的强烈，这个东西一定是在古代一直都有的，要考状元怎么怎么样。
对，
然后很多人有那一种，他的爸爸妈妈比如说高考失利，本来指望着通过考出一个好成绩然后改变命运，结果没有，或者是高考完了大学又怎么怎么样，就是人生的各种命运的颠沛流离分配到一个比较朴素的普通的一个小城镇，所有的这些都让他们的父母非常的失意，然后或者陷入一种一直以来的一种抑郁当中。而到了小孩咱们这一代，他们补偿的方式各种有不一样，有的就是非常的努力，然后但是一直都觉得自己还是不够好，或者就是不敢努力，就是甚至不敢高兴，很怕乐极生悲，很怕一抱希望就失望。你真的去追溯的话，就是那种跟他父母高考的时候抱着希望又落空的那种感觉是很相似的。当然这些不是说我们每个人身上都适用，因为到底你父母的高考失利是不是影响到你，我们必须要通过每个人就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但是有的人是有这样一个情况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什么东西得到了传递呢？就是父母的一些感受，积累的一些难过的感受，但是自己又没有消化过去的这些感受，其实是会变成一些行为，或者变成一些语言，就被孩子去接收了。这个过程里面父母可能
问题
可能不一定他会直接谈说，哎呀我的孩子我高考怎么怎么样了，我
对对，
他不是直接谈的，他不是直接这样传的，但是他是用另外的一些形式去传递的。
真的，比如说他对世界的态度，比如说他对于命运运气，对于要不要努力，对于可能寄托在孩子身上额外的希望，希望他考得更好，或者直接是把他自己的不抱希望也寄托在孩投射在孩子身上，那我也对你不抱希望。就然后你刚才说到了情绪，然后很多父母如果他压抑或者他不去承认自己的这一块的失落的话，小孩是会捡起来的，就是你扔的东西人家会捡起来的。
是，
然后再从生物学上意义上说，其实表征遗传学也是有在验证这一点，就是我们的 DNA 不会马上变，不会变得那么快，但是 DNA 的表现方式，就你上一代在这样的过程中，如果你在怀孕之前经历了这些事情，然后你生下来之后也会有，就是小孩的基因就会表现的不一样。我觉得这个说句老实话，当我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作为妈妈压力很大。所以这些很多很多所谓的疗愈啊，就是心理学的东西，其实有时候就是它是双刃剑嘛，你知道了这些之后怎么样不去额外的给自己增加羞耻和压力，因为我肯定是经历过很多的神经系统的动荡的。
是，
那我依然觉得我生下来的宝宝还是蛮健康的，然后 overall 就是基线上，然后包括我能够给到他的爱还是很多的。所以听到这些的，就是如果你想要当爸爸妈妈或者想怕把这个传下去的朋友，也不需要特别担心。
是，我有时候会这样说，就是不管你是父母还是孩子，都可以去了解到底什么是创伤，但是了解完了以后，你不需要用一个完美主义的去要求自己，因为没有人可以说我做的任何事情都可以，只要我注意了就一定给孩子没有创伤，这是我都不知道可不可能发生的一件事情啊，因为你既有你的行为，同时也有对方的接收与解读，对吧？这个变量非常多。同时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后来在思考一件事情，就是疗愈的过程跟成长的过程，它其实是不是同一个过程？就是存不存在一种没有任何疗愈的成长啊？其实是不一定存在的。为什么？就我们就举体育运动员训练的例子，你见过哪一个体育运动员是从来没有受过伤的？不太可能，对吧？任何的运动员他都会有伤病史，他一次次的受伤，一次次的康复，当然那个过程谈不上快乐了，对吧？ 他肯定不想受伤，但是任何我们真的很难找到一个运动员是他的职业生涯里面没有受过任何的伤，我猜几乎不存在这样的运动员，对吧？那反过来就是那心灵上的受伤呢，我们有时候是很怕受伤， 但是我们能康复啊，疗愈，就是你受伤了康复了，受伤了康复，这个过程是不是也是一个锻炼的过程跟成长的过程？它是等同，几乎等同于生命本身，就像你说的，你有受伤，但是你有更大的生命力去修复这个过程，那就是延续生命的力量。
对对，
嗯，
就你说到健身，其实健身本身就是一种你肌肉一直在撕裂，在充血，然后再进行一些小各种摩擦，然后它又愈合，也是一个小规模的受伤加愈合，受伤加愈合的过程。你给我讲讲你是怎么，就是 personally， 如果你愿意分享一些家庭背景的话，你
是
怎么想到做这个话题？
我想到做这个话题是因为其实在我自己的家庭里面，我大概在25岁以后对我的家庭有个非常正面的理解，就是我觉得我的家庭给了我很多的财富，精神财富啊，甚至我后来越来越知道我的家族的一些历史，小历史的时候，我会很感恩，真的是很感恩的那种心态。我就举个例子，我的爷爷已经过世了，他被我们家族引以为自豪的其中一个事情，他是全国劳动模范，就当时有这样的一个评选，就是以一座城市可能就那么个每年一个两个人这样子的，他是其中一年我所在的城市的全国劳动模范，然后还上过报纸的。然后这件事情整个家族都很自豪，但是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他为什么得到这个称号呢？是因为他是有点像就是特种兵负责要拆炸弹的那个工作，就他的工作里面之所以立了功，就是得到这个荣誉，很重要是因为有一次我们城市在，就是大家可以想象，就是那个时候城市建设的时候要挖很多的地基嘛，就你建一个高楼什么的要挖地基，挖着挖着就挖到了那个解放前这个投下来的那个炸弹，就曾经有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战争了，可能是那个国内战，中国那个什么49年以前，或者是那个日军侵华的时候的这个炸弹，反正就不知道什么时候的炸弹吧，几十年前的炸弹，没有爆炸，但是那个还是很危险的，因为雷管啊什么的还在嘛，所以就需要有人冒着生命危险把这个炸弹搬到一台解放牌的大卡车上，然后就开着这台大卡车冲到安全的地方，开到安全地方，然后丢下来，然后再安全引爆，这样子就没有办法现场拆。然后我爷爷就负责了这项任务里面的其中一个人，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战友是牺牲了，但是他是活下来的。
哇，
所以他就有这样的一个英雄的事迹。然后所以这个事情里面我是很后来才知道，但是我后来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有一种很深的，也不是自豪感，就是力量感。为什么是有力量感？是我突然间明白了我的家族里面的很多人在面对一些重大事情的时候所显露出来的那种淡定。我以前不太理解，就是他们怎么那些事情好像很重大的，但是他们会很冷静很理性，就是那种哦没事，我们就这样子处理吧的那种临危不惧的那份东西到底是从哪里来。然后我也发现我自己身上好像有这种有一个这个部分，就是比如说从小遇到一些很不公正很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我好像总是很条件反射式的就挺身而出，说那应该我来干这个事情最难的，那应该我来干，就那种奇奇怪怪的，就小时候以为自己是特别想当班长那种虚荣心什么的。然后我就发现我的从小看的很多的电视剧也好，电影也好，动画也好，特别喜欢看那种超级英雄的桥段，就是那种力挽狂澜，在最后有一个人出来说现在都大家都绝望了，那可是我不认输，就 然后那些桥段出来的时候，我甚至有的时候会不自觉的，我的眼泪就掉下来，我的心就一直砰砰在跳，
哦、
好燃。这对，就是、嗯，但是有很漫长的时间，我是不理解自己为什么这样子的。
嗯，
直到我听到这个故事，直到我的家族的人，就有一种突然间某个开关打开了，就是你明白了，原来所有的东西都是连续的，所有的这些线索都是、嗯、都是一直都存在的，就是就像你的身体里面的某个基因，它一直在沉睡着。然后你现在终于知道它一直是存在的，
嗯，
这种感觉
哦，你知道吗？这个故事最妙的一点就是，你当然身上也有这种临危不惧的勇气，这些东西是你身上的。然后当你连上了你的爷爷的故事之后，他的你的整个这个特质变得更加多面了，就不是说你爷爷的那个东西是唯一的源泉和真理，
对，对，
而是说你在认识梁毅自己这个人的时候，你开始有了更多的视角。
对的，对的，
就你给的是一个特别好的特质。然后那我在处理创伤的过程中也是这样的，就很多人他可能十几二十年三十年来也四十年以来都是在怪自己，就是说我的这个焦虑，我的抑郁，我烟酒上瘾，我各种各样的身材焦虑是我自己的。当你给他引入一个家族的更甚至更长更宏大的一个视角之后，他会发现哦，那不全是我的，至少不全是我的。
对对，
我甚至有时候会直接问他们一个问题，就是你不用想，直觉给我一个数字，百分之多少不是你的。然后大部分人会真的会给一个数字出来，有的是一个整数，什么60%，有的是42.8%什么的。但就是 anyway， 这个一定不是一个科学意义上可以去证实或证伪的数字。
嗯，
但每当他们自己说出那个数字来的时候，我不会说话，他们自己就开始震惊了，就是哎，就会开始思考一种可能性，就是如果我的不安全感60%不是我的，
对，
那我还要不要一直扛着那60%？就剩下的那40%，我们今后再处理都没关系。但我们先想那60%，我一直扛着。我在这个咨询过程中，我经常让他们准备一个重物，
对，
就是比如说一个新华字典，一个大水缸，一桶米什么的，
对，
我就让他们扛着，就过程中一直扛，就是仪式过程中一直扛着。过一会儿他们就知道沉了，就知道累了，那就是那60%。
是，
你要不要放下？那放，当然。他们一定是纠结的，就是一方面想放下，一方面放不下。
是，
但那个我们后面再说。就回到你刚才说的那一个，从爷爷身上吸取了很多很多的力量，然后每当想到他和你自己身上力量重合的时候，他又是 double 的力量。
是，
就这种东西，我在听一个人的家史的时候，他们讲述的是创伤居多，但我的耳朵一个耳朵听创伤，一个耳朵就听他们的这些就是随口一说的那些力量感。就比如说有一个人，他会描述说他的爷爷奶奶经历了很多的战乱呀、迁徙啊，他用了一个词叫沙漠里长出的花，他说他的爷爷奶奶是沙漠里长出的花。
嗯，
这句话我一定会把它当成他非常重要的一个资源，我把它记着。然后过程中直到最后我们梳理创伤的时候，要让他寻找力量的时候，我一定会把这句话用回去。
是，
包括有的人随便提到一句说小时候在爷爷家，爷爷会给他喝热牛奶，就哪怕是热牛奶这样一个东西也是他很大的一个资源。就我们讲创伤的时候一定会同时讲资源，你一定是两个都有的。
是，
嗯，
哇哦，我听到你说这个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工作，我之前也有听闻你说啊，我也大概知道你就是会这样做的，但是当你真的是这样说出来的时候，我就哇，果然是 Jess， 有这种感觉。就是对你说的很对，就是创伤它不仅是一种要剥离的东西，或者说要放下的东西，也有一些我们想要去链接到的资源，它总有一些财富，总有一些资源是我们当把它被挖掘出来的时候，或者它被连接上之前，我们是会不知道的。我们总觉得我们迥然一生，对吧？孤独的存在，但其实并不是这样孤独的存在。过去的祖先或者说过去的亲人，他们有各种的创伤，各种的经历，但是他们也有各种各样的勇气。
嗯，
而这些在
对，
绝
关
境，
键就是，对
对，
你说完，你说完，
就是这些在绝境中的勇气，它也是真实的。
对，而且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意识到这是一个 package deal， 这是一个套餐。
套餐，
你从你父母祖辈那里沿袭继承来的，不仅有他们的焦虑、他们的恐慌，这些都他们反硬币反过来的另一面也是他们。所以很多人不愿意接受父母，尤其是比如说我们举极端一点的例子，受过父母家暴的孩子，甚至是更大的创伤的孩子，可能一辈子都很难原谅或者爱父母。这一点我不会让他们在过程中马上就去那样做，因为我那样很假，而且可能会造成二次创伤。
是
我唯一就是家族疗愈唯一做的事情，就是你只是说这样一句话，你想象你妈爸爸在你面前，你只是说你是我爸爸，
嗯，
就是这么一个事实。
嗯，
很多人要么是这句话说不出来，要么说出来就痛哭流涕，因为从来没有认真承认过，哪怕面前这个人是一个罪犯，是一个恶人，他是你爸爸的这个事实不改变。这个事实里面包含着他的好、他的坏、他的所有。
嗯，
这事儿，对，尤其是如果用方言在他面前，比如说我四川人就说你是我老汉儿，然后你用粤语，我不知道怎么说啊，
阿爸、阿妈。
嗯，对，就很多人没有这样做过，在他的心里面没有这样做过。
嗯，我自己的工作坊里面也会用小剧场的方式来做这个时刻。
嗯
嗯，就是找同学来演他的父母，然后透过他的想象重新回到那个创伤性情境里面，然后做一些道别跟分离。那在这个过程中，你刚才提到了用就是把那句话说出来，去最直面的方式，这个里面我发现它其实是有一个边界的建立的过程的。就你之前有提到说跟父母的连接，它同时也基于一个能够建立起边界，就这件事情本身是听起来有点吊诡的，但事实上就是需要，就是你开始意识到你自己在这边，父母在那边，我是一个平凡人的同时，父母也是一个不是全知全能的普通人。
喂，你也太会了吧！你又把我的你怎么可以就是完全没有学这个，然后就可以就是真的，这你说的都是最关键最关键的内容。比如说我们在疗愈的仪式里面会说很多，它叫 healing sentences， 就疗愈句。很常见的一个句子就是你说的这一句，你让爸爸妈妈在你面前，然后你只是说你在这，你在那里，我在这里。爸爸你在那里，我在这里，妈妈你在那里，我在这里。
我回去要挖一下我
的祖先。你已经无师自通了。
我的祖先是不是有这些天赋？他们是不是做过这些工作？或者是有什么线索？我回去想看问一下我的爸妈。但是我觉得殊途同归啦，就是我们在学这些，虽然有不同的学科背景，或者是有不同的流派背景，但是恰恰我们这种对答案的过程就等于就告诉大家说是真的是这样，就是这个过程是有共通以及 work， 就是为什么 work， 因为它背后的东西是通的，这样子。
对，就当你没有，就很多的来访者他不敢去画这个边界，然后他一旦说比如说你要放下你手上的那个重物，或者我们用一些围巾或者线之类的东西做一个边界出来的时候，他们有的人就会真的又是大哭，或者是会很难受，就是好像有一个我们作为孩子的人有一个误解，就是我们跟父母划边界就是要
抛弃
他
们
了，或者
对对对，
或者感觉他们也感觉自己被抛弃了，或者是要背叛他们了，
是
或者是要怎么样断，就是你说的那个断亲，以为划边界就是断亲了，
是
但往往对他们就会产生很多的愧疚感，就是好像如果我今后走我的路，我不背我妈的身上的那些东西了，那岂不是变成说他的那些重物要他来自己背，我舍不得让我妈背那么重的东西，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如果舍不得划边界，
是
往往我会告诉他们的，就是你妈妈不背那60%， 他才没有走他的命运的路，他才没有走完整。你还给他，他的命运也完整了，你的命运也完整了。
嗯，是我也经
常会说，当然还会有很多轮的拉扯，然后他会有很多的，就是、哎呀，那我还是不敢，还是不敢。然后我们就不断的，就是我一定不会 push 一个人去说，现在在你还没准备好的时候，把你的那个重担放下，因为那种轻也是不可承受的。
是，
所以一定是很多轮的说，哦，这个可以了，那个又不可以啊，那慢慢来，慢慢来。然后
是，
嗯，
你刚才描述这个过程里面，我猜对于很多人来说很真切的一种感受，就是跟父母的很多其实是蛮纠缠的时刻，或者说那种很拉扯的经历，已经内化进了他对爱的理解，或者是对关系的理解里面，所以就变成了。你让他不要用那个方式去爱，他感受到的就是，那就等于把他的一层皮给剥掉了，或者说把他跟父母之间最重要的那个纽带给他拧断了一样的这种撕裂感，这种痛苦感，甚至是一种死亡感，甚至是一种死亡感，所以会很难去一下子去接受这个部分。是因为还没有办法想象到那个新的状态是怎么样的，那个新的状态对于他来说可能特别陌生，甚至是特别不可以的一种状态。
对，这也非常情有可原，因为能如会跟父母产生这样的纠缠的人，一定是父母在养育他们的时候也很少给他们有一种体验，就是边界也是爱。就我觉得我们这代人，或者就是我不知道，他就画个地图炮，就东亚范围内可能很多太大了是吧，就都有一点，就我不说那么大了，就我自己吧，
嗯，
很少体会过父母很严，然后也不是叫严，就是 no 就是 no， 然后没得说，有的事情就是不可以，同时还爱你。他严的时候不是说把你往死里打的那种严，
嗯，
就是这种东西是很新的一个体验，
嗯，
然后我希望至少在疗愈过程中它是一个体验，然后慢慢的之后它可以有更多的产生一些新的脑回路、神经回路，然后在过程生命中再去创造这样的体验。
因为从关系模式的角度来讲，有的时候父母的严就是那种很唠叨或者说很大压力的那种方式，表面上看起来孩子是很难受的，但其实在心底里面有一个部分可能是暗爽的。暗爽什么呢？就是自己不用承担责任。
Exactly. Yeah.
那
所以要长大其实就是我经常会有一个信念，就是婴儿才纯洁无瑕，就是成年人都是手会弄脏的。
是。
你要承担责任，你要有自己的边界，然后会有可能有时候会触犯到别人的边界，然后会犯错，这些都是把手弄脏的过程。
是。
然后很多人宁可潜意识里面与父母纠缠，都不愿意自己去走出这一步，然后把手弄脏。
是。这是个很隐秘的东西，我们一般不敢直接跟，也不叫不敢，就是不太可能直接跟来访者讲，因为从智性的角度来讲，他还没有办法一下子跨到那个地方去。但是在一些适合的时候，比如已经信任关系建立得很深，或者说彼此之间已经把个案推进得很，就是可能比如说已经做了半年的咨询了，或者一年的咨询了，到了差不多的时候就可以翻这一页，就像一本书读到了某个章节，哦，终于可以翻过来让他看到说你开始可以看这一个章节了，这样子。
对对对，
所以
我非常同意，就是一开始就都是分阶段的，你一开始一个人他可能有非常大的受害的感觉，受伤的感觉，那一定也是值得被肯定的。
是是。
对。
诶，提到了阶段，我们或许就可以聊一聊你自己观察到，就是叫开始自我心理成长的人，他可能会经历哪些阶段呢？就是在创伤跟代际这个问题上，
我没有就是专门去总结过，你这会儿问我就只能 一边想一边说。
哎，我们一边共创嘛，我也没有做这个功课。也是聊到这里就聊就开始慢慢创嘛。
我只能说脑中我会想到一些我工作过的人，然后他们可能一个典型的就同样的一个好学生的这样一个范本吧。
嗯，
可能从一开始的乖乖的，然后懵懂的，只是一直听话的人，然后到他开始有了一些自我的意识，有了一些自我的偏好，然后跟家长跟社会的道德规范可能不那么相符，他开始产生了内心的冲突，然后这个冲突可能一开始表现为别的东西，比如说容貌焦虑、身材焦虑、饮食障碍啊，各种各种。
听起来你在描述一个青少年时期的叛逆期的过程，听起来像是那个过程，对吗？
不是，我觉得很多二三十岁的人依然在经历这个东西。
嗯，
就是他可能体现为焦虑，体现为没有办法跟人建立亲密关系。哦，话说我引用一个，也是一个人，他一个女生，她一直都没办法，就是跟人交男朋友，也没有办法交女朋友，就是其他各种。然后后来我们梳理到他的家庭关系，他的父母是常年吵架打架。他突然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这才意识到我靠近任何人都像靠近父母的战争。
啊、哦、原来是这样。
对。所以你看这是一个阶段，就是他意识到了这个。
嗯、
其实意识到了就已经非常远了。
对，
所以你意识到之后，你后台的那些运行的程序它跑到前台来，你就更有的选了。
对，
不见得更容易，就是他意识到这一点之后，他再去跟人建立关系不见得马上就会，他可能还要去上杨毅的课才行。但 anyway 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就是他
对，
就所以他还要经历一个就是去跌打去摩擦的阶段。然后有可能会走到一个比较执着的阶段，可能我自己走过，然后很多的人也有过，就是了解了一些心理学，了解了一些关于疗愈的灵性的东西之后，就特别想要把这件事情做好。
嗯，
了解了代际创伤之后，就特别想要在自己这里把它断掉。就有一句话叫 It didn't start with me， 这是讲代际创伤的，它没有从我开始。
嗯，
然后很多人会加一句说It will end with me、
嗯、
就希望在我这里结束。
嗯，
这是一个很好的愿望，但我觉得我自己实践下来，然后我觉得更切实际的愿望就是做个人吧。就是咱们的这些创伤你能意识到，然后能消化一部分就已经很好了。你把功课做完了，你还在做啥呀？
嗯，
就我真的不是开玩笑，就是也像你前面说的，就没有人可能不带给孩子任何的东西。你带给孩子，哪怕你带给孩子100分的完美，那个完美也会成为他的负担，他的议题，对吧？所以这种想要改变父母，想要把这个事情做好，想要改变自己，修炼自己的这种愿望，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
嗯，
然后慢慢的这些东西，其实你看啊，想把自己修好，如果我们从家族的角度来说，依然还是有那一种我想要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依然有一种我父母他们没有过好，我要把自己过好，然后来要么拯救他们，要么来拯救下一代。
是
这种拯救者的情节，还是一种把自己看大了。
嗯，
就是我们做代际疗愈其实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把自己变小。
嗯，
这又听起来很矛盾，就是你在你的祖先面前当然是小的，
嗯、
你是小辈儿。
是，
然后很多的现在很多人，如果有了更多的，比如说女权，或者是一些更现代的意识之后，非常不喜欢听这个话。
嗯 嗯，
就是我什么祖祖辈辈呀、啊，然后要尊老尊老爱幼啊。
嗯嗯，
就我觉得在这个里面要辩证的看，就是你在这个意义上，你就是小一代的人。
嗯，
尤其是对于你的父母，你没有办法照顾他们。就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小时候如果父母老是依赖你的情绪，给他们提供情绪价值，这是一件非常满足的事情，能够极大的膨胀你的自恋。
嗯，
你今后就特别想要继续做这样的事情，但 只有把这个自恋的泡泡戳破了，让自己缩回到矮和小的，或者我说矮是因为我自己很矮啊，
嗯、
就是矮矮的样子，
嗯，
然后你才真的变大了，
嗯，
才成长了，
嗯。我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来就佐证你刚才说的这一点，就是我自己自从念大学开始就是等于离开家嘛，离开我的城市，可能一个月打几通电话回家这样子。那比起我的青少年时期来说，跟我爸妈的关系肯定是疏远的，他们甚至在我出来工作以后都有跟我讲过这份失落的，就是说我的儿子去读大学了以后就突然间好像没了个儿子一样的。那我所以到了我工作以后，其实隐隐约约有一份愧疚的，或者甚至是羞耻感的，就是有一种我变得更加有能力了，我变得更加懂事了，但是好像我对父母的爱却淡了，好像甚至有一点点内心深处有一种责备自己，说你怎么好像不太管他们呀，你怎么好像不太伸你的手过去、
嗯、
去重新抱住他们的这个冲动怎么一直没有呢？那我没有就是没有啊，但是到了差不多，因为我自己做心理学的这些事情嘛，我也看很多别人的做法，然后我就反观我自己，反而觉得很庆幸，因为如果我不是这样子的姿态，我另一种姿态就是说，比如说我妈妈跟我的外婆，就是她的妈妈，就是我妈妈的妈妈之间，其实是很大的那种关系上的纠葛的，就是他们的母女冲突非常严重，但是我没有主动的去变成介入的状态，但其实是曾经介入过的，就是在我青少年时期里面，因为跟他们住在一起，每天他们吵架，其实我也是吵架的一部分，就我怎么摆我的角色好像都不对，就都会
抓马三角，
对，抓马三角怎么摆都不对，但是我因为离开了，所以至少我没有再参与他们之间的冲突，他们之间只是在走二人转，至今他们都在走二人转、
嗯、
但是这个好处的事情是，当我出来了以后，我的那个好像比较冷漠的比较疏离的过程反而没有变成那种，就是我很多的学员或者是他们的态度很不一样，就是会说啊，那我一定要帮他们是哪一个、啊、或者是马上带他去梁毅的工作坊或者怎么怎么样就改造他们的那种特别热切、
嗯嗯嗯，
但是因为他在用力，等于也参与进了那个关系里面去，反而延后了他的父母的进展。但是我现在是感觉我的妈妈还以及我外婆，他是自己有进展的，他们的进展来源于何处，就来源于我的不参与，来源于我的冷漠，来源于我没有搅和进去、
嗯、
啊，所以就是包括我爸也是，就是我爸也有些自己的课题，而在我念大学之前，我觉得我完全看不清这些我爸的课题，我觉得我爸就什么都懂、
嗯、
我爸是个神人，在我的理解里面这就是超级英雄，就是说的片面一点，但是当我拉开了一些距离，开始有感知到自己哎，怎么对他有些冷漠的时候，我后来才发现其实这可能是真的才是健康的一种关系状态，就是你不是那种，就亲密这个词好像有的时候特别具有诱惑性，但也有很隐秘的，就是你把中国人的那种亲密照搬进去的话，那种亲密其实可能是意味着完全分不清边界，然后完全想把对方的课题揽到自己身上替他解决问题，就这就是很，我不知道是不是中国还是东亚，我也不敢想开地图炮啊，我家有一部分就是这样的去理解什么是爱，但是我自己到最后清楚其实那个不是爱，那个只是所谓叫关心则乱的那个乱而已啊、
哦！我觉得中国人老祖宗好会总结，就是西方人要用抓马三角为关心则乱，这个就特别特别在理，
是吧？
就是不熟悉这个名字的，我们给大家解释一下吧。就是抓马三角，就是我们人际关系很容易陷入一个三角形的这样一个循环，就是拯救者、受害者和加害者。
对，
然后你比如说两个人在吵架，你总觉得一个人在 欺负另外一个人，然后你就跳过来拯救那一个受害的那个人，然后很快你就卷入了这个三角形，很快你就会三个角色不断的切换，你们三个都会三个不断的走。
对对
对,
对，
然后一旦陷进去就很难跳
出来。那个、被你认为是加害者的人也开始认为你是他的加害者。
对对对对对对对，
他
也变成受害者。然后你呢？你帮半天受害者，他还自己挺喜欢那个位置的，他也不出来，然后你就开始变成加害者，你也去指责那个受害者。哎，看来你就是自己就是
不争气啊，
自找的。对对 对,
对，
不争气。总之，这个循环就很难跳出来。但我希望大家就是一旦意识到自己在进入这样一个漩涡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选择的余地了。
是的，是的。
然后我想要回应你刚才说的，你讲的跟父母看起来变疏远了这件事情，就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很重要，但是很少有人讲到的点，就是关于愧疚。我们经常有人讲边界，讲要走自己的路，做自己，讲课题分离，但是很少有人会讲到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必然会产生一种情感，就是愧疚。之所以课题分离这么难，之所以你要走自己的路这么难，就是因为你还关心父母，你还爱他们。这是，然后这种冲突肯定会产生一种，我最后还是勇敢的选择了走我自己的路，我选择了被讨厌的勇气。
是，
同时那份愧疚怎么办？很多人为了不想要体验那一份愧疚，就又回去乖乖的听父母的话了。然后好像那份愧疚因为它很难受，似乎在给我们身体说你做的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但不是的。愧疚是一种情感，像是什么呢？像是举铁一样，你举铁的时候举得很难受，但这个难受你不能把它直接翻译为这是错误的决定，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包括你刚才说到好像自己过得优秀了，就很多人有这个潜意识里面不敢比父母过得好，父母受了罪，父母挨了饿，自己潜意识里面也开始节食，不敢比父母过得好，或者不节食的话，就是自己也变得说，为金钱特别的担忧，我有一个个案就是这样，他的妈妈经受过特别大的饥荒，然后我们在最后疗愈的过程，就是那个仪式上，我让他。就是想象妈妈跟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就是没吃饱饭的是我，不是你。然后我允许你过得比我好，就这个是我在疗愈中经常会跟人说的，就是你想象你们妈妈爸爸告诉你，我允许你过得比我好，因为他们是很难有意识的去允许你做这件事情的，然后你也在潜意识里面很难有意识的允许自己。所以这也是关于愧疚。
你提到愧疚这个，我感觉那份情感好像是一种很隐秘的，想跟父母变成一种连，怎么讲，就是我是你的 teammate， 我是你的队友，我不会抛下你的。既然你经历了那些，那么我想跟你共患难，同甘共苦。其实我自己也有，我是很后面才发现跟承认的，所以我觉得创伤的打开，我不能说是开盲盒哈，但是可能不同的人生阶段，你会突然间发现那个盲盒里面一直存在的到底是什么。比如我是到了30岁以后才发现我妈妈有一个很重大的人生遗憾，就是她没有什么同龄的朋友，她的社交圈子里面，她的成长经历里面被剥夺了交朋友这件事情，这个跟我的外婆的一些创伤也是相关的哈，这个我就不展开叙述了。所以到了我自己的时候，我会发现我自己没有那种，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象过，或者大家想象过，就是有些电影里面是有那种三三两两的那种朋友对子的，就是怎么讲。就是有点像三四个就好闺蜜、对对对对对，
一团闺蜜团，
对对，一团一小团，他可能是3个人，可能是4个人，可能是5个人的这种，对，就是几个朋友，然后就各有性格特征，但是一起玩很多年，一起就是友谊会延续很多年，而且非常非常亲密，跟 总是聚到一起这种感觉。我是没有这样的延续很多年很多年的很紧密很紧密的朋友的，但是这个部分我自己一直没有去正视它或者是去看见它。我可能就会用一些类似于什么啊，君子之交淡如水啊，那男孩子就跟女孩子就是不一样，女孩子可能是会一团闺蜜的，男孩子都是孤独的嘛，这样子。对，但其实不是的，男孩子里面也有很多是有很多就是兄弟这种，
嗯，小团体，
对，小团体这种。对，所以当我突然间发现了这个延续性连续性，就这种我妈妈身上的到我身上的这个相似性的时候，那跟我刚才提到的那个爷爷过来的那个延续性，那又是另一种感觉，就是像你说的这个 package，嗯，有一些是爷爷的，有一些是妈妈的，妈妈也可能不止一个特质，可能给你很多很多特质，然后到了某个时候，你就会突然间像开盲盒一样开出来，哦，原来这个部分跟我妈妈是很像的，
啊，
但是这个像不是归因说啊，因为妈妈交不到朋友啊，所以我也交不到朋友，不是这样的一种责备式的归因，它不是。它相反是一种一开始是其实松了一口气，我不知道你明不明白那种松了一口气，就是哦，也不全是我，
就是所有人在做代际疗愈的时候都会做的事情，就是松一口气，知道吗？
开始松一口气，对，然后接下来就是开始有点像重新起跑的感觉，就重新说，哎，那。我开始重新跑，我开始重新出发，我就是在那个节点上遇到你跟 Steve。
哦，哎呀天哪，你这个故事原来有这么感动的小尾巴。对啊，对啊。哦，
很有意思对吧？非常非常非常有意思，而那个节点是我看到了我妈跟我外婆的一次吵架。以前他们这个架其实吵了很多年，我一直都没看懂，我以为他们吵的是表面的东西。要知道有一次，可能也是我自己的非暴力沟通或者是心理学修炼的差不多了吧，然后我回家然后跟他们吃一顿饭，然后他们在饭桌上就又吵起来的时候，我第一次听明白了我外婆去责备我妈的东西跟我妈顶嘴顶回去的东西之间有一些很深的东西。然后我就把我妈推到房间去，因为那个时候她已经在责备外婆了，我就觉得这个时候外婆自己也 trigger 到了嘛，然后她很难受嘛，然后就我先安抚一下外婆，然后把外婆安抚完了以后，我再去听我妈的一些说法里面，我就问她说，你那么介意那件事情，为什么就过了那么多年了？然后她就重新跟我讲，她小时候外婆不让她参加集体活动，就是我们都有春游秋游嘛，就是每个孩子都有春游秋游，我妈是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的春游秋游，原因就是我外婆不让她参加，所以全班同学都去春游秋游，我妈跟舅舅就是我外婆的两个孩子没有去，所以这种长年累月的不让孩子去参加集体活动，这种游乐性活动的，就让我妈变成了那个集体里面的一个异类。当然很幸运的是他没有受到校园欺凌啊，但是他就是一直以一个特别特别独立的没有什么朋友的这样的一个人存在。这个是我一直不知道的，但是到了我就是跟你说那个节点的时候，我终于听明白了这个故事，然后我就突然间发现，哇，原来我妈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生的遗憾，或者说一个人生的课题，她不是不想交朋友，她是很想交朋友的。对。然后他就在那个节点上开始自己去什么健身房，开始跟那些阿姨一起跳舞这样子。对，所以你听明白一个家人的创伤性的故事，其实是有很多重的意义的，不是要去改造他们，不是要去接管他们的人生，但是可能那都是你们之间重启彼此的一个契机。
哇，你说到这个重新起跑，我觉得有的人他会，包括我自己曾经以为重新起跑意味着一定要选他的对立面。如果父母严，那我一定要无比的自由。如果父母对吧，你去了考公务员，那我一定不能做这个事情。 重新起跑其实意味着归零了，就是这些选项都是 OK 的，都是可选的，因为它没有再被蒙上一层你不得不然后被拽着走向它的同反面或者走向它的同样的宿命的这个东西，你又重新可以选了。嗯，就像我自己，我的婆婆就是特别的冷酷，然后严格对孩子就是不亲不抱的那种。然后我老公和我们就有一段时间就走向了他的极反面，就是娇惯，然后黏腻，就是到某个瞬间你也会发现啊，你这个东西没法对抗。其实你越抗拒什么东西，你最后要么变得越像他，要么顶多变成越像他的反面，但是你依然不是自己。
因为我们从一个就是 ideology 的角度来讲，就是任何一个信念它都是有两面性的，就是比如说严厉，对一个孩子严厉就一定不好吗？不一定，他在某些时候会赋予一个孩子决心、冷静、有理智的去面对事情等等等等的这些品质的培养，它其实是可以这样去看待的。但在某些时候，如果他接收到，就孩子接收到的是啊，我不准做什么，我禁止性的做什么，但是我在禁止的过程中又觉得很压抑，那这个信念或者说这种做法就会留下另外的一种印记。所以我是想邀请大家看到说，没有一个所谓绝对错误的想法。
对，这个是 again， 就是我们如果分阶段的话，就是一开始要想要离开父母，然后要叛逃的人很难接受的一点。然后我也很理解，就是如果你现阶段还不能够就是去看到这么复杂的两面的话，没关系。就是其实青春期的叛逃，如果我们在青春期的时候没发生的话，那晚一点发生也没关系。
是是，
嗯。
然后我想说，就是你刚才提到了阶段里面，我觉得比较早的一个阶段是大家对于父母开始从那种全能的依赖跟全能的崇拜转向另一个极端，就是爸爸妈妈是我的限制者，
嫌弃，对，
变成了嫌弃啊，就他们在限制我，他们在主宰我，我现在要挣脱出来，变成独立自主，就是要 independent， 就是要自主独立，要自主选择的这个阶段是一个挺明显的阶段，在我们的观察，至少在我的观察里面，如果是中国的孩子的话，大概20岁到30岁之间，可能是这个最旺盛的这个阶段，就是独立自主、寻求自我、表达自我，做跟爸爸妈妈不同的选择的这个部分。那在这个阶段里面，也是现在互联网主流语言的所落在的年龄区域哈。那在这个时间里面，我自己会想到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可以做的一个分离是把父母的一些，我把它称之为失言失态的时刻，跟他们的人生高光的时刻把它分开，我觉得是可以做这样的区分的。因为父母，虽然我们理智上知道父母是个普通人，是个平凡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在成长过程中，有的人会很记得父母一些我把它称之为失言失态的时刻，就比如说父亲喝醉酒的时候的那些说的话或者做的事啊，妈妈发了一次脾气或者打了你，但是其实那个不是他的常态，或者甚至都不是他特别自己主观想要那样子的一个状态，而是他一个怎么讲，就是所谓失言失态，就是自己其实也有难受的，或者说自己也不想表现成那个样子的一个比较糟糕的状态。那可是很多孩子记住的是父母比较糟糕的状态，因为你从一个小孩子的角度来讲，他哪会区分大人到底是什么状态，对吧？他记得的就是我妈打了我，或者我爸骂了我，我爸嫌弃我，我妈嫌弃我 的那些时刻。但是当我们长大到20来岁的时候，其实开始有拥有一种能力，就是去分清楚说，那个真的是我妈的特别好的一个时刻吗？状态的时刻吗？还是说其实是他特别不好的一个状态的时刻？那他在特别不好的时候的那些状态，我把它称之为失言失态的那些时刻，大家可不可以主动的尝试去 忘掉它啊，这是个邀请啊，当然我知道是很难忘掉的，但是这个所谓的忘掉就是你赋予它一个不那么重要的格子，
没有那么大的权重。 对，
对，不要赋予它那么大的权重，觉得说啊，那就是我爸我妈的样子，其实不是的。我邀请大家尝试去回想你爸你妈最高光的是什么时刻。我说的高光不一定是什么得奖啊，什么升职啊，得到权利那些，我说的高光时刻是他们人性的高光时刻。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一些人性高光的时刻的，但是我们未必想得起来。 But all identity is intertwined. The moon is only bright as it reflects the sunshine.
Yes. 哦，听你这样的话，真的就感觉在被按摩一样，就是有让我脑中就开始放画面。你说到这个人性的高光时刻，我特别喜欢你说不是得奖那些东西的高光，这就让我想到我最近看到一个小视频，就是关于一个墓碑，因为墓碑上面我一般都是墓志铭嘛，然后那个墓碑上面是二维码，然后一个二维码你扫进去之后呢，就是一对老夫妻在跳舞的视频，然后还有包括他们人生往前倒的一些人生的高光，而这个高光的确就不就是得了一个什么奖，就是算个屁呀、就所以我们都可以去想一下我们自己的墓碑上的那个二维码里面到底要放哪些画面。我觉得这个是个很好的问题，因为说墓志铭一句话的话经常有人觉得压力很大就想不出来，但是你去想墓志铭上的二维码有哪些画面，然后同样的像你刚才说的爸爸妈妈那天走了，你给他们的墓志铭上放哪些画面，
是
我猜不太会是他们打骂你的画面，哪怕有他也就是一两个闪过的代表他们也是人的一些画面，
是
那剩下的到底是什么，对吧，你能想起来哪些画面。
是哎，我觉得你说这个墓志铭这个我很感动哎，因为我自己曾经有想过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我知道中国人很避讳这件事情啊，但是我觉得这是很值得去想的，就是假如我的父母离开这个世界，我在他们的追悼会上我会念的稿子，那篇稿子要怎么写啊？因为那篇稿子里面就会写很多他们人生高光的时刻，我怀念他们的肯定不是怀念他们的那些糟糕的时刻，而是怀念他们的各种各样的爱的时刻，给到这个世界带来美好的时刻，给到他们最最美好的东西的那些时刻。那我们去想这封信的时候，其实也是一种回忆的过程，就是你记不记得他们的那些事情，其实一样的，你自己其实也希望别人记得你的是那些事情，对吧，而不是记得类似于什么你喝醉酒了以后在路边啊怎么做了的糗事，对吧，你也不希望变就一两个小的 funny time 是可以的，但是不全是那样，对吧，对，所以这是个很好的，我觉得虽然我们会避讳，但其实反而如果你不避讳，而是说把它变成一个非常感人的或者被非常荣耀的去了解那些历史 history 的过程，其实它会重新让我们认识一遍我们的父母啊，甚至是这样子，我觉得是个很好的契机。我就举个自己的例子好了，比如说我妈留在我记忆里面有一个瞬间，我觉得我是一定会记得，因为我已经讲过很多次给我不同的朋友跟学生去听，就是我楼下附近有一所中学，所以呢我楼下就会有一些，有时候会有一些中学生盘踞，就是三三两两的，就是在玩或者在聊天这样子。然后有一天我妈在我楼下就看到有几个应该是比较高大的男生初中生在欺负另外一个比较小就是个子比较小的孩子啊，应该也是个初中生，不知道是不是同班同学了，不知道了，反正校服都是同样的校服。然后呢他就做了一个动作也不难，就是喝止说哎，你们在干嘛，放开他，就类似这样的话。我就在旁边，然后我觉得那个瞬间非常非常的有力量，就是你作为一个路过的大妈，然后 直接去遏制一个，用现在话来说就是校园欺凌，对吧？甚至是校园暴力，他不怕，他那一瞬间的我不怕，我不怕事，我就是要说的那个，我觉得是我妈一个永远留在我心里面的一个正义的符号，可以无数次的去回到那个瞬间去说，就是要说的，就是要做的，事情就是这样做的，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人挺身而出，所以这个世界才会好的这个瞬间。但我妈同时也有另外一个瞬间，比如有一次我长大了去旅游的时候，那个导游做了一些很糟糕的事情，我就不展开说了，反正就是大家去过旅游，有一些导游可以做得很糟糕的事情。
嗯嗯。
然后我就想写一个反馈表去投诉，因为他们有发反馈表嘛，那你既然发了反馈表我就写嘛，对吧？我妈就坐在我旁边，她就看到了，她就很生气，她说你怎么能这样写，哦，别人会丢工作。然后我说那可是他发反馈问卷就是让我写的呀，这个不就是他的功能吗？难道我还故意留空白说我很喜欢这个导游，故意说不对的话，哦，就是违心的话吗？这样我妈就气到说我要跟你断绝关系。我就懵了，我说我说妈，这是个导游，
当年那个正义的妈妈在哪里？
对，那个正义的妈妈在哪里？对，就这都是我妈。但你明白我意思吗？就是这都是一个人可能在生活中呈现出来的行为表现，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可能一个人就是会有一些高光的时刻，但是他也有会一些应激的时刻， trigger 到的时刻，糟糕的时刻，他甚至回过头去他都会忘掉。所以有些人会很难过，就是当他去跟父母求证一些他认为是创伤的事情的时候，父母说没有啊，没有发生过，不是那样的，或者说啊，当时没有这回事啊。有些父母会否认，但是我们得了解，就是人这个遗忘的东西，它是很主观的，他可能真的自己就都忘掉了自己那些被你记得，但是他自己都不想记得的自己的那些时刻。嗯
嗯，哇哦，对，你说到这个妈妈的这两个面向，其实就赋予了我们很大的主动权，有没有？就是相当于你是那一部妈妈葬礼上纪录片的导演，
对，
你要给他多少权重，你要怎么样放他们的位置，你甚至可以先后哪个放在前面，哪个放在后面，
对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你去诠释他，
对，
你去给予他一个新的叙事，一个新的意义，至于你的意义
是。
然后慢慢包括我们自己回到自己的那个墓志铭上，因为我们刚才讲到所谓的去看到父母的高光时刻，我猜听众里面有一些可能真的目前就是没有办法原谅父母给你造成过非常巨大的伤害的时候，
是，
那我们先不要去想父母的高光，
嗯，
我们回到自己身上，
嗯，
我们的墓碑的上面的那个小视频，你父母造成的伤害算是他的前半段已经写好了，那你后半段要怎么写？
对，
你的他的脚本，你要放哪些镜头进去？有的镜头是不是你的遗愿清单上的镜头，是不是现在要去可以去做一做了？这些是你可以掌握的事情。然后如何把前半段这么痛苦、可怕的一个恐怖片儿，你怎么去续写它？变成你的墓志铭小短片，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去思考的。
哇，你说这个纪录片，这个特别特别有画面，也特别因为导演就是拥有编辑的权利嘛，或者说能力嘛。
对。
但是很多人没有想象过自己拥有这个编辑能力、编辑权。
对。
你等于重新赋予大家这个
你的视角，对吧？你到底是广角的还是一个特写？然后你要配什么音乐？你要赋予。不同的导演一定拍出来的是不同的故事，你就是你的墓志铭的导演。
是，现在我觉得可以重新把我笔记上的一个东西拿出来跟你聊，就是有一些非洲的部落到今天，他的人的名字都是很长的，
嗯，
中间包含了几十个名字，几十个字这样子。他其中的渊源就是为什么会那么长那个名字，就是因为他放了很多自己的祖先，就我爸也在里面，我爷爷也在里面，我爷爷的爷爷也在里面，我就但不一定是父系的哈，也有母系的，母系那边的也放进来这样子。这意味着什么？就是意味着 他一直把这么多的纪录片，大家可以想象 Jessica 刚才说纪录片，他一直把这么多部纪录片都放在自己的编辑范围里面，就等于他自己剪一个播客节目，这个播客节目从他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或者奶奶的奶奶的奶奶一路剪到今天的自己，都包含在自己的名字里面，真的是你的名字哈。
嗯，而且真的是就是一画一世界，一个名字里面就有全部的你的
祖祖辈辈
的存在
的存在，他们所有的挣扎，所有的努力，所有被可能遗忘掉的一些感受，都透过你的生命的活着这个过程来去重新经历或者重新体验，重新变得 alive， 就是活过来。
嗯，
他们都活在你身上。
嗯，而且我始终愿意相信，大概率他们是想要祝福你过得比他们好的。
嗯，
像我们活在不同的时代，他们经历过饥荒，他们不想要他们的孙辈和各种后人经历饥荒。
是，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本身就是一种资源，
是
你可以去获得他们的祝福。
是，
嗯，
所以我为什么提这个名字，因为原来我们可能在成长的过程中被教育说，这是落后的部落才这么做的，这是原始人才会有的社会行为，就是它被赋予了一个落后的标志啊，谁会那么落后，把自己的名字里面那么多的祖祖辈辈的名字都放在里面，对吧？我们现在，但是你可以理解成这些名字的不断的缩减、消失、湮灭，以至于最后你只剩下你跟你的祖先的连通，就是只剩下一个姓，对吧？
嗯，
就现在在我们的名字里面就剩下姓氏，嗯，姓氏就是代表你这一支血亲，可能
父系的那一支，
父系的，对对对，我必须强调是父系的那一支，
嗯，
因为他等于是主动的遗忘了，跟 rave 掉了，擦掉了母系的这边的那个延续性嘛，嗯，所以这个东西是很有局限性的，就是说你所有的祖先的不管是记忆也好，他的荣耀也好，他的感受也好，他的痛苦跟他的勇气都被浓缩在了只剩下一个字，啊，李，
嗯，
王，梁，这样的一个姓氏上面，其实是都没了，嗯，就只剩下一个徽章一样的，只剩下图腾一样的，它的含义，它的所有的经历都没了，
嗯，
对，所以这是什么呢？我想说这个是什么？这就是断亲啊，同学们，
嗯，这才是断亲，
这不就是断亲吗？
嗯，
哦，所以。其实远在我们主动的什么学习心理学，去跟家庭建立边界分离这些，我们的传统就已经在主动的断亲了。
嗯，
这其实是一个，嗯，我们现在重构起来会听起来，你会发现其实有相当的悲剧色彩的。
嗯，对，
他放弃了一些东西的。
嗯嗯，很多人的家谱可能在什么时候被抄掉了，然后
嗯。嗯嗯
所谓的那些传统地区，像你们广东，反而还保留了，
是
很多人保留了族谱，对不对？
是。
然后我觉得，如果像我自己，我只能追溯到可能爷爷的爷爷那一辈，再往前我就不知道了。
嗯。
但哪怕是这样，我觉得大家也都可以在你所知道的范围内，你可以给自己画一个家庭树。
对。
这个也是我给我们的我的很多个案会做的一个。让他们回家去画，就很简单，我给你看一下，就是你画，这是自己，然后往上左边爸爸妈妈，爸爸妈妈又有他们的爸爸妈妈，爸爸妈妈又有他们的爸爸妈妈，
对，
就是你想象你自己站在这里，爸爸站在你的右后方，然后妈妈站在你的左后方，他们的爸爸妈妈又站在他们的左后方右后方，这就是这一排都是你们的人呐，然后这都是你的人，然后他们都有矿，
对。
然后你就会发现，你身后排山倒海的全是人。
对，
嗯，
我有看过这个工具，我甚至看过一本书，因为它这个图，我忘记具体叫什么名字了，嗯，它有一些符号的，它有一些符号，就比如说，当如果一个人他遇到过迁徙，他有一个符号表示，如果他。嗯生育的过程中有一个孩子夭折了，那么那个夭折的人其实也会放在上面，但是用一个特别的符号去表示，就是 他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一个人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些生命经验被你看见，就用图示化的方式让你知道说，哦，他们曾经有过这些创伤，或者曾经有过这种经历。那当然创伤是其中一种会被标注的图示哈，还有另外的一些图示，就是用可视化的方式让你看到这个网络，这个你后面的人，这身后有人的这些人，他们的人生经历是怎么样。可能我们是没有整体性的看过的，我们只是就是听说，听父母只言片语的讲了一些，或多或少的知道一些，但是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整体性。但是这种整体性会让你突然间产生对很多东西的整体性的观感。
嗯嗯，包括你会就这，因为我自己作为咨询师，我就会画这个图嘛，然后听一个人讲故事的时候，在图上就非常的清楚。比如说妈妈她经历了她的妈妈的一些忽视，然后你会以类似的方式，甚至可能在类似的年龄经历同样的事情。
对
对，然后哎，我刚才想说啥，一个啥的忘了，没事
没事。
哦，我想哦，想到了，就是你刚才说到的那一个可能夭折的孩子，就我们刚前面提到计划生育其实是我们中国的一个代际创伤的一个特色嘛。
嗯，
那我们先回到家庭，它作为一个存在，作为一种 being， 它不是人类，它是一个可能非物质的一个存，它是一个集合的存在。
对，
它的原则和道德跟我们人类的道德不一样。比如说我们人类会分你是罪犯，你是坏人，你是好人，坏人我们要把他赶出家门，好人留下来。但在家庭的这个大的，你把它想象成一个生物，
嗯，
一个有机体，在这个有机体里面，它的原则是，就是你们粤语里面的一家人要齐齐整整，你能说一下吗？
一家人齐齐整整。
对，这是他的原则。他不管你犯了什么罪，嗯，他不管你受过什么伤，反正只要是一家人，就得在这个树上，这就得在这个土上存在。如果你刻意的去遗忘某个人，排除、放逐、掩盖某一些事情，其实是掩盖不了的，往往会在下一代身上会重复。然后关于这个计划生育呢，就很多，就是他当然情况很多了，有的是比如说自己是第一个，然后后面二三四个都被剁掉了，
嗯，
或者是自己是后面的那几个，
嗯，
其实情况每就是位置不一样，嗯，经验也会不一样。然后还有包括有的我觉得真的是很痛心，就是比如说妈妈她怀了第一个，也明明就是第一个，
嗯，
按说是可以生的，但是他们没有满足单位嘛晚婚晚育的指标，
嗯，
所以第一个也得把它留掉。
嗯，
所以所有的这些其实是计划生育的创伤，其实是我们上一代，尤其是女性，当然也包括因此被牵连到的男性，
嗯，
因为我们家庭都在面临失去嘛，
嗯 嗯，
还有这种恐惧，这个创伤留给我们这一代人是很大的。就比如说有的妈妈她的创伤来自于一次一次的意外也好，然后又或者不小心也好，就怀上孕又流掉之后，她可能会很恨她的爸爸，
嗯，
这个妈妈会很恨她的老公，也很讨厌性，也很讨厌自己的身体，这个也很容易在流到下一代的女孩身上，就不喜欢自己的身体，没办法跟男的产生关系，
嗯，
或者以一种什么方式，就是妈妈可能在流产了很多个之后才怀上现在这个生下来的这一个，但是她不敢去投入去爱了，
嗯，
就是在怀着肚子里面的时候，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不会被流掉，然后这种有所保留的爱在肚子里面的时候，当然也会影响你的激素，然后孩子可能一辈子都感觉到冷，一辈子都觉得妈妈好像飘在空中，妈妈不在，
嗯，
又或者是经常觉得自己一个人很孤单，然后不管是周围有多少朋友都觉得孤单，然后后来发现哦，可能有 四五个，其实有四五个兄弟姐妹，
嗯，
但是没有，
嗯，
然后我们做的事情就仅仅是把这些人画在他的图上，然后让他看到说哦，我是家里面的老二，我不是老大，
嗯，
同时自己身上一直以来扛的那种好像是老大的责任，要照顾父母啊，要表现好啊， 哎，突然发现我是老二，或者我是老三，一下也会松口气的感觉。
嗯，
所以这就是一个计划生育，它可能在一个不同的家庭身上体现成不同的一些症结。
是，所以如果感觉到自己怎么好像明明是老大却不是老大的感觉的人，可以去找 Jess 去看看有没有这些隐秘的存在。我举个例子，可能大家会知道，但是有可能同时不知道的。大家有没有看过《千与千寻》？《千与千寻》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它表面上是千寻去了那个异世界里面，对吧？然后爸爸妈妈变成了猪，然后他要拯救他爸爸妈妈。但是后来有人就是有很多的细节去拆解《千与千寻》这个电影，就说那个白龙到底是谁，就是那个小白到底是谁，其实是他早年夭折掉的哥哥。他电影里面是有非常非常多的细节来去就是有人拼凑回来以后，就是说其实他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为什么他的妈妈跟这个就是他父母跟这个女儿的关系有点微妙，大家都觉得有点奇怪的，明明很宠他，但是又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疏离感。他整个电影里面其实讲的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他千寻怎么样在进入到异世界以后重新遇到朋友，重新有自己的这种救赎，就又把爸爸妈妈救回来的这个过程里面，就等于重新建立了跟爸爸妈妈的关系，然后在一个异世界里面跟他失散了的哥哥重新相遇。因为他里面还有一个很隐秘的情节，就是他哥是怎么死掉的，其实是为了救他而死掉的，就是他掉在河里面，然后他哥哥为了去救他然后就淹死了。所以他妈妈也不敢把这个故事告诉他女儿，就不敢告诉他说你哥因为救你所以你哥哥死掉了，就一直瞒着。所以这是一段沉睡在千寻的童年记忆里面的一个被藏起来的一个记忆，就是他遇险他哥哥救了他，但是他哥哥死掉了，但是妈妈没有告诉他，他妈妈决定继续爱他，并且同时把他哥死掉的这件事一直藏起来，然后就整个透过千与千寻这个故事把这个给解掉了。所以千与千寻其实是关于千寻一个死掉的哥哥给这个家庭带来的创伤的疗愈的全过程。
哇哇，你这么讲我要去看一遍
再重新看一遍，
带着这个视角去带着这个视角去看一遍。嗯，
对，然后他所有的元素你重新看，你就会发现哦，原来这个家庭是这样子被重新激活，或者说 叫重新和解的这个过程是这样发生的。 它不纯粹是个玄幻故事，当然你单纯把它看作玄幻故事也已经足够吸引了，但是很多人就看不懂为什么要讲这样的一个故事，为什么突然间可以讲他去什么油屋打工，什么温泉，什么什么东西，这些东西它背后真的是纯玄幻吗？然后但是不是的，原来它有背后这么大的一个关于创伤跟疗愈的代际的故事在里面。
呀，哇，
嗯。
对，就所以就除了就你看他其实相当于是通过故事的形式，通过这样一场冒险重新活了一遍，就重新相当于排了一下格局。
对，
就是你家里面曾经有一个人他是不在的，然后是被隐匿的，你重新我很喜欢一个来访者他给这个过程的描述，就是好像叫挪动一颗子盘活一具棋。
是，
就是你把那一个子挪了一下位置，然后所谓的家族业力，所谓的什么什么风水，它其实都是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那我们在我们的心理层面也在做挪动棋子的事情。
是，是。所以你看，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心理学可能有些人当谈创伤的时候说：“哎呀，好沉重啊，或者好难啊，好动不了啊。”但是。你可以想象，如果你自己也有一部《千与千寻》在等待着你去经历，那这个过程是不是变得有趣，有期待了呢？
对，然后也不否认过程肯定会
有很多
难以面对的。
对，千寻也受了很多苦。
对，
千寻可苦了，在那个电影里面，我们看千寻觉得很有意思，对吧？但是千寻受了很多苦。 我再多延伸一点点，在灾难中，或者说在灾难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其实谈不上疗愈的。啊，这是一个我觉得很基本的观察角度，或者说叫做说理解的角度。就你如果在地震，它还在震，对吧？那一个人无论做出什么样的惊恐反应，他都不需要被疗愈。
对，
那是个正常的反应。谈什么疗愈？这疗什么愈？
对，
他怕，他尖叫，他做噩梦也好，什么都好，他全部都是对那个灾难性反应的环境的正常的心理反应，并且那就是正常的。
嗯，
你反过来说，如果啊什么疗愈好了，然后啊睡得很安稳了，你的房子还在摇，对吧？然后你说我睡得很安稳，我心里很平静，我没有，这才是有病，对吧？
对，嗯。
所以，当我们去谈疗愈的时候，我们得理解一个语境，就是说，有一个前提是灾难结束了，灾难已经结束了，而且我们要很确定它真的结束了。我们才谈疗愈，我们再谈疗愈。
哇，你说到这个结束，这个你真的首先绝对是有天赋的，就做这行，就是在很多的疗愈的，比如说疗愈的内在小孩的仪式里面，你要做的一个很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他带离现场。比如说他被父母家暴了，
对，
你不能在现场疗愈他，你要把他带到一个他安全的地方。
Exactly，
别的都白搭，否则
对啊，
嗯嗯，
对啊。
然后，但是同样，我们再话说回来，如果我们处在一个这些事情没有结束的时代，或者在个体层面上，你还没有脱离一个比较有毒、比较危险的环境，我觉得哪怕是这样，我依然相信我们存在各种各样的资源。
嗯，
就不管是内在的情绪上的，然后人际关系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资源，
是
灵性的也是一个资源，如果你没有其他的资源，你要去寻求的话，当然也是一个资源。
嗯，
想象力，你的想象力是绝没有任何人可以束缚的资源。
嗯，
然后在这些资源的帮助下，慢慢的，如果你能够脱离一个比较不安的环境，那当然最好。但是如哪怕是这样的话，你依然还是有生命在的。
是，
嗯，
我觉得你做这个补充很关键，就是，我们任何时候都有力量去做一些事情。
对
啊，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做所有的事情，或者完美的事情，或者擦掉某些经历的事情，但是这不妨碍我们去做一些事情。就以地震那个场景为例，地还是会震的，它不妨碍我们一次次的把房子再重新建起来。这个房子
作为四川人，你知道我们地震的时候都还是要打麻将，还是要吃卤肉的。
哎，这个画面很疗愈。
我输入就是地震当时发生，当然我们是在一个没有特别大危险的地方啊，但依然就是那种地动山摇的感觉还是很吓人的。就是它平息了之后的第二分钟就马上跑去买卤肉了。
嗯，哎，所以是真的耶。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某些时候你会觉得很沉重，或者说有局限性，但人的那份乐观创造力跟生命力又是在所有的缝隙里面都可有机会渗透出来的，拦不住也不可能去就是阻挡的一个存在。
嗯嗯，包括幽默绝对是就在最最难堪。我记得 Trevor Nova 最近讲了一个Trevor Nova 什么什么，哎呀，他讲了一个故事，就是关于好像是一个朋友的亲戚生病了，就病得特别的就是癌症晚期，然后大家所有的人都是阴霾，脸上就是愁眉苦脸的，然后他朋友就跑去看望的时候，就特别严，就是认真的跟他说， 我可能有一个办法，你愿意试一试吗？然后那一个病入膏肓的人就说啊，好。然后他就说，你现在就可以把你的啊，我们跪下来，然后把你的头弯过去，然后亲吻你的屁眼儿，因为那是给他，就是大概意思就是，你这样就是最后一次可以亲到他了，你要跟他告别了。
这什么跟什么，我听。
然后当时所有的人全场爆笑，就是他们几个月面临这个绝症以来第一次笑得那么的痛快，就最后一次亲吻你的屁眼吧，就这样了。就也是敢说，就是你
是
很多时候，包括那些就是从比如说集中营里面幸存下来的人，他们是怎么幸存的？其实很大一部分就是通过幽默，他们不断的开彼此的玩笑，开死亡的玩笑，在最不能开玩笑、最政治不正确的地方开玩笑，这才能让他们活下来。
有意思。我特别羡慕这种能力，其实。
对，我也觉得就这样超能力，在所有人很严肃的时候讲那么一个笑话。我觉得也是勇气，
是，
然后也是一种凝视疾病死亡，然后还不低头，然后不服输，然后还捉你要捉弄我，命运捉弄我，那我还反过来捉弄你一把，有这种感觉。我如果你没有别的，我最后再讲一个小小的故事。
Go on。
就是我今天早上送完孩子走路回来的时候，现在阿姆的春天有非常非常多的绿色的鹦鹉，就这是阿姆，其实是荷兰的一个特色，就是它处在一个温带甚至偏就是很冷的地方了，居然有热带的鹦鹉是绿色的，然后你走到处冬天也有，然后就到处都有星星点点的绿色。他们其实是70年代就是一个人养了两只鹦鹉在家里面，有的人说是他放生的，有的人说是逃走的。不管是怎么样，这两只鹦鹉现在变成了10000只。
哦，
在整个荷兰阿姆斯丹有4000只曾经被束缚被囚禁然后不适应这个环境，本来不生于这个环境的鹦鹉长到了10000只。
所以他们是会说
中文，我觉得完全就是我们今天，
所以他们会说中文还是说英文？
I'm free
就是说我自由啦是哪个版本？
可能都不是，他只是拉一坨屎在你的头上然后宣告他的自由。
shit
不是，对就真的他们的声音也非常的就是明显，你就能时时刻刻感受到他们的存在。
是，
对。
嗯，
或许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有讲的内容的一个比喻。
很棒。这个画面，这些鹦鹉。
好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这一期节目，别忘了加入我们的听众群，可以在小宇宙的 show notes 里面找到。啊，那当然也欢迎你给我打赏，就到爱发电这个网站搜羞耻 play 就可以给我每个月固定5块钱10块钱或者更多的赞助啦。你的支持是对我的创作非常大的鼓励。如果你想要了解我更多的话，你可以在微博上搜 Jess 静书，就可以看到我很多日常的分享。那当然如果想要阅读我更多深度的长文，可以订阅我的专栏，在小报童里面搜雨林情书，那所有的这些信息也会在 show notes 里面。好啦，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祝你有愉快的一天，或者如果这会儿是你的晚上，祝你晚安啦，拜拜。
But both medicine and poison's an acquired taste, so I started taking selfies of somebody else's face.